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哦。今天来讲一篇呢、我在四月二号哦，在风传媒啊写的一篇文章，是有关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的转世故事哦。因为这个那时候啊，我读到一篇文章在风传媒上呢写的，哲布尊丹巴仁波切转世灵童首次现身。达赖喇嘛牵动蒙古中国关系哦，读了这篇文章我大吃一惊了，因为啊，达赖喇嘛他认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灵童哦，哇，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告诉你为什么哦，因为啊，上一任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啊，他是在1924年原籍的哦，就是死掉的哦。那这个距离现在2023年已经99年了啊，已经快100年了哦。而且这个哲布尊丹巴活佛他牵扯的啊是外蒙古从中国独立的史实哦。怎么说呢啊，大家应该也稍微有点知道、藏传佛教啊，他这个是这个很古老的一支啊佛教的教派啊，那是从这个印度传到这个西藏高原的哦，他在这个唐朝吐蕃的时代啊，就在西藏传播了哦。那这个藏传的佛教分为五大支派，分别是宁玛派、红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噶当派、格鲁派、黄教哦。那这个噶当派现在已经的消失了哦。那我们就来稍微解释一下其他的教派。哦，那这个教派啊，有宁玛派、红教，哦，就是啊，它是弘扬这个密咒啊，旧密咒为主啊，是最最古老的啊，这个藏传佛教的教派哦。那这一派喇嘛身穿红衣的袈裟哦。那格鲁派是黄教，格鲁派格鲁这个字啊的汉语就意义是善归哦。那只说呢，这个黄教格鲁派啊。他说他的僧人啊应该严守戒律哦，主张缘起性空。那这个该派的喇嘛身穿黄衣的袈裟。那噶举派呢，噶举派注重修身，主修大手印法。那他穿的是白色的僧衣哦，所以是白教。那萨迦派是啥呢，萨迦派哦，他注重经论的翻译与辩经哦。那他一个是倡导啊唯识见，传授法相学，另外一个主张诸法性空啊，这个传教中观应成学说啊。那因为这个萨迦派的这个寺庙的围墙哦，他画有象征文殊菩萨跟观音菩萨跟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条纹哦，所以被人家称为是花教哦。那这个藏传佛教啊，是在这个忽必烈啊1253年啊，当忽必烈还在跟这个宋朝啊交战，南宋哦、在交战的时候呢，他就召见了哦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哦，然后呢他册封八思巴哦这个为法王哦，然后呢他在1259年，这个忽必烈啊在这个他的哥哥蒙哥汗战死后啊，在1260年呢、这个忽必烈自立为蒙古大汗啊，并行皇帝事哦、那建年号中统元年，那封八思巴为国师哦，任中原法王，统领全国，包括中土各派的佛教哦，那这个伟大了哦。那这到中统四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哦，这个忽必烈封他为藏区之主啊，连这个政教权力啊一起给了他哦，所以这个藏传佛教呢就开始啊在这个这个西藏啊甚至跟蒙古啊都开始在这个流传。后来啊这个藏传佛教还取代了萨满教哦，也就是长生天的信仰啊，成为了蒙古人的主流的宗教哦。那蒙古帝国时期哦，就元蒙元时期哦，对宗教是宽容的哦，兼容并蓄。那这个宗教啊，这个僧侣啊都免税哦，寺庙免税哦，所以这个有很多不公平之处啊。就连这个朱元璋哦，都当过和尚啊、大家知道哦，这个蒙古高原 哦，本来就是很原始的这种萨满教啊，什么都是神哦。那在成吉思汗时代就有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也就是哦这个东方叙利亚教派所谓的景教哦，也有伊斯兰教，也有佛教、道教等等的，这个道教就是全真派哦啊这样子的传播哦。不过到了明清时期哦，蒙古人最后信仰的还是以藏传佛教为主流。那藏传佛教刚刚讲的这么多支哦，这个教派中呢，格鲁派啊是尤其是哦这个清代蒙古人信仰的主流是格鲁派。那格鲁派啊，它有四大转世活佛的系统哦，它有四大转世活佛。第一个就是达赖喇嘛，那负责的是前藏的政教哦，这个的管理的这个权力。那第二是班禅尔德尼，班禅尔德尼主要负责管理后藏。第三个是张家呼图克图，主要管理内蒙古。第四个则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要管理外蒙古、哦、就是今天的蒙古国这个地方、哦、那四大活佛、啊、在他各所属地区、啊、就是政教合一的这个最高领袖、哦、所以、啊、要如何掌控这个四大活佛转世、啊、的认定权，这个是属于当时候、啊、控制这些地方的中央政府，也就是清朝朝廷的权力、哦、那从清朝朝廷到后来中华民国的政府、哦、一直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啊哦对于这种活佛转世的认定都是非常小心，而且是一定要掌握在手上。为什么？因为他是政教合一的领袖啊，所以呢，这个绝对不容其他人来的干涉这个灵童转世的这件事情啊。不过呢，在现代啊，这个已经是政教分离这么清晰的时代哦、啊，有没有必要还这么严谨的对待哈、啊？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哦、啊。那当然。这个清朝啊，很支持这个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发展，还特别拨款修很多喇嘛庙哦。在清末的时候啊，蒙古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啊出家当喇嘛，然后就削弱他们的野性啊跟活力啊。尤其这个黄教不是不可以进女色的哦，那其他教派还是可以结婚的哦，但是黄教不行。所以呢，这个蒙古人啊，就这个人口啊，就什么。社会的活力啊都越来越少啊，这个也拜这个黄教格鲁派之势哦。那好了，那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哦、外蒙古是由格鲁派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活佛带领的哦。那这个在清末明初的这位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他的名字啊是阿旺垂济尼玛丹书丹兵旺书克哦，简称阿旺哦，他是格鲁派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哦，他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四川康区礼堂的一个藏人家庭，因为爸爸呢是在布达拉宫当会计哦，所以呢就转世哦，就是转世。那1874年的时候啊，阿旺全家前往库伦，就是外蒙古库伦，并在库伦的甘丹寺啊正式坐床哦，这个开始学习藏传佛教的宗教课程，然后他也开始学习处理政务啊、哦，因为活佛啊是政教合一的领袖。那当然他刚开始很年轻啊，但他慢慢的啊，这个外蒙古这蒙布旗的首领啊也都听从他的指示的哦，因为他们都是藏传佛教啊、哦、的信徒嘛。那阿旺啊，他虽然幼年时期就担任活佛，但是他很快控制了外蒙古政教大权哦，他还有意的拉拢沙俄的势力啊，来对抗清朝哦，想取得外蒙古独立自主权哦，来恢复成吉思汗大蒙古帝国的荣光哦。那这个是所有蒙古人的思考啊，这正常思维了啊。那对于这个清朝来说啊，就是蒙独分子了啊。那这个清朝啊，这个在内外蒙古有实行严格的蒙旗制哦，各旗旗主杂萨克哦，这个由朝廷册封，然后他的属民啊是不可以乱越界到别的旗的草场哦，违者重罚哦。所以呢，这个本来想说分额这个自治啊，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清末时候。他们还是独立了哦。1912年， 哦，这个清朝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哦，把政权合法转移给中华民国，以换取皇室优待哦。那宣布中华民国就是清朝政府的继承政府哈、哦，然后啊还是要和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个大中华民国，大中华民国哦。那这个清朝退位之后啊，蒙古人不想加入以汉人成立的这个哦中华民国，这可以理解了哦，因为这个在革命的时候啊，这汉人都提出这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口号啊，这蒙古人当然也是所谓的鞑虏啊，是被排斥的嘛哦，所以当然他们就想要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啊，他怎么可能来加入你这个汉人的国家呢？哦，那当时外蒙古人口啊，其实也不满百万了、啊，但是谁都不愿意加入这个中华民国啊。哦，那沙俄就可以帮助他们独立啊、哦。虽然沙俄其实也是想要吞掉他的哦。那历史上啊，这个俄国人啊，吞并一个地方的老招数，就是先把他跟这个原来宗主国的连结给切断。哦，比如说啊，鼓动这个摩达维亚、瓦拉奇亚还有克里米亚汗国啊，都从这个宗主国鄂图曼土耳其哦帝国啊独立之后呢，先让这些小国享受一下独立的美好滋味啊，之后再被沙俄大军临近一口吞下哦，亡国灭种哦。那这个清末时期的外蒙古、新疆、东三省啊，也都在这个沙皇的沙俄势力下步步进逼啊，这个也快要变成这个黄俄罗斯的一部分了哦。那这个外蒙的蒙古人是主动的哦，想要来找这个沙俄一起来对抗中国哦，就是中华民国啦哦。那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独立建国的时候啊，蒙古外蒙古也独立了哈、哦。那这个更不要提说哦，他刚开始都独立前啊、哦，1903年。那时候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现在这个达赖喇嘛第十四世前一世的达赖喇嘛，因为躲避英军入侵西藏哦，曾经来到蒙古躲避一年多，也是住在甘丹寺哦。那所以达赖喇嘛第十三世的达赖喇嘛跟这个第八世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啊，这个有共识哦，就是要蒙古跟西藏一起脱离中国，独立自主哦。那所以哈哈，这个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起来是哇，就妥妥的蒙独加藏独嘛，是吧？当然那是前一世的达赖喇嘛跟前一世的这个哲布尊丹巴活佛啦哦。那如果说哦，今天哦，这个哲布尊丹巴真的是转世回来了哦，那不得了啦，这个当初带领蒙古脱离中国的博格达汗啊，这个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回来啦，100年之后回来啦哦，这个真的是好。那这个再就是1911年中华民国独立的时候啊，这个外蒙古也宣布独立哦，成立博格达汗国哦。那这个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啊、就当第一任的大汗了哦，这个当这个博格达汗也定格根汗哦，他这个当了大汗哦。年号共代哦，那虽然那时候清朝还没灭亡哦，就派人来查办，想说要劝说外蒙古取消独立，可是他当然就没有用哦。那之后蒙古就算是第一次独立了哦。那这个他还和当初啊这个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政府啊签署相互承认独立的蒙藏条约哦，所以呢。这个上一世的达赖啊跟这个呼图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啊，其实就已经一起在致力蒙古西藏的独立了、哦、那当然后来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哦、这是历史渊源、啊哦、那后来呢这个中华民国真的建立之后啊，这个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这个汗啊，就把这清朝在住在外蒙古的这些军队啊将领啊全部赶走啊，驱逐出境。那时候啊，中华民国是北洋政府啊，袁世凯控制嘛， 他这个也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也想要把它拿回来啊，可是呢这个第二的实力太强啊，这个实在很难办。其实说呢，外蒙古能够顺利独立啊，最大的贵人当然就是俄国啦，哦，不管是第二还是后来的苏联哦，都是坚持不懈的要做这件事哦。那在1913年的时候啊，曾经外蒙古还派军队打到内蒙古来，想要一统这个整个蒙古哦，但是后来是啊，就失败了哦，后来并没有真的成功，这个北洋政府啊，把内蒙古又打回来了哦。那后来也经过一番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沙俄啊抵抗这个德军嘛哦，那这东方就没办法理会啊。就那时候啊，就1918年北洋政府啊就趁机啊，把这个就趁俄国革命内乱的时候啊，就出兵夺回外蒙古啊，是由这个徐树铮哦，以这个西北边防军，他组织一支叫西北边防军哦，然后呢这个杀入外蒙古啊，把这个地方都夺回来了哦，把这个活佛也软禁了哦，那这个归正这个中国的北京政府哦，那这一局啊算是中国大胜，可是胜利没有多久哦，等到这个白俄军红俄军等等啊的一堆，还有这个蒙古共产党成立之后，1924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北边防军啊就被赶出了外蒙古哦，然后呢这个蒙古就成立了就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啊，蒙古人民党的政权就成立了，也就是蒙古的共产党哦。那从此啊，蒙古就脱离了中国统治，一直到啊1946年哦，有一个公民投票的形式了哦。那就中华民国哦也承认了哦。那这个我蒙古就独立了。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活佛啊。那大概1924年的时候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这个管外蒙的这个活佛啊就死了，那当然之后就变共产国家，共产国家也不会去认证什么活佛啦，所以他就再也没有这个灵童转世哦。那另外在内蒙的那个活佛呢，张家呼图克图哦，他在这个他哦则是啊跟着中华民国、啊、一路来到台湾哦哦，一直来到台湾哦，张家呼图克图一直到1957年。他原籍于台大医院哦，那他表示哦，在反攻大陆成功之前哦，他不再转世了，所以呢，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没有再去找寻张家呼图克图的转世哦。不过呢，1998年啊，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认证了一个新的第八世张家活佛啊，张家呼图克图啊，但是只受哦达赖承认啊，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都没有承认这个、哦、第八世张家呼图克图啊，再加上这个、哦、这个现在新的达赖喇嘛又认证了一个这个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啊，这个管外蒙的、哦、这个活佛、啊、所以等于是这个达赖喇嘛、哎、他也认证了那个新的这个班禅嘛，所以等于他认证了所有其他三个活佛，可是啊都没有受到管理这些地方的中央政府的接受哦，所以依照传统来说啊，这样应该是啊不算数的哦。不过呢，在宗教上，当然它是有它的它的权威啦哦。总之呢，活佛转世啊，灵童认定、金瓶撤迁、中央册封啊，这些都是在古代啊。这个帝制时代才玩得转的制度啊，到了我们这种的民主共和时期啊，不管是谁来做啊，都格格不入啊。所以呢，这个黄教格鲁派四大活佛认定体系啊，是不是要进行改革呢？让谁可以来做呢？看来啊，就是达赖喇嘛啊，在宗教上是有这个资格来认定的。不过呢，这个政教合一啊，你想要再回复政教合一，又管宗教又管政治，看来这个时代啊已经进步到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了。不过呢，如果啊能够就是安于成为一个宗教教派的领袖啊，享受万方供养啊，其实也就可以的啦哦。如果真的还想要再掌握 俗世的政治权力哦，那甚至要完成上一世达赖啊跟哲布尊丹巴活佛的未成的蒙藏独立的这个事业哦。我想啊，今天的世界上哦，这个是有点不太切实际了，因为外蒙古啊，蒙古国的确已经独立啦，但是西藏哦，就是在这个状况下也不是很切实际的一个状况哦。好啦，那这就是我写的这一篇哦，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故事哦，希望你也喜欢哦。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咯，那我们就下次见，还有下一本哦，下一个文章我再为大家讲哦，另外一个文章的事情。好咯，那我们就这样子，好，拜拜咯。Thank you.